书接上文，国民党特务张庆恩让司机把车停下，他冒着寒风站在山顶上，倒背着双手，心里是左右盘算的。他为啥要停车呀？他心里的郁闷，心里的烦躁，让冷风吹一吹，他打算清醒清醒。他深知董其武也好，孙兰芳也好，刘万春也好，这些人都是傅作义的嫡系铁哥们，为傅作义马首是瞻呢。那也就是说，傅作义叫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么干。现如今傅作义把北平交给了共产党，那么孙兰芳这些人又是怎么想的呢？能不能走傅作义那条路呢？此一番见着他，任务艰巨啊，能不能说服得了，能不能达到目的完成任务，这玩意儿心里头没底。他利用在山顶上的机会，心里头再次盘算盘算，清醒清醒头脑。要说对脚下这片土地，这张庆恩是再熟悉不过了。几年前呢，他心气颇高，什么乌兰花啊、武川啊、桃林，他每个月都要跑上几趟，什么抓捕共产党啊、调研匪情啊、成立和指导基层特务组织啊，干得非常起劲儿。可是现在呀，感慨万般，因为江山依旧而物是人非了。他心里头能有底吗？但是他又一想，我这么多年在这扎的根儿也比较深，对绥远上层的军政人物有一定的控制能力，这点能力到现在我相信绝不能荡然无存呢、还要坚定信心，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任务，把孙兰芳给摁住。但是他转念又一想，几天前呢和董其武会面时的情景出现在眼前，那会儿他刚从北平逃出来，下榻在董其武的省政府后院办公室里，下午刚上班，董其武忽然推门进来看他，董其武还是那副憨厚的样子，不笑不说话，紧走几步握住他的手就说，张主任，鞍马劳顿一路辛苦了，欢迎你回来呀、张庆恩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一边笑一边说，啊，不敢不敢，败军之将有劳董主席来看望，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呀。两个人说着话，携手揽腕坐到沙发上，紧跟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沉默不语，各想各的心事。这张庆恩本能地就感觉到，纵观多年来董其武的立身行事，他绝不是自己的同路人呐。后来俩人也不能谁也不说话呀，还是董其武先说的话，问北平的形势。一时张庆恩呢也不知道从何处说起，董其武就试探的问了问他，张主任呢，北平的形势如何呀？张庆恩听到这儿有词儿了，他叹了口气，哎，甭提了，简直糟透了，被俘的弟兄们惨遭凌辱和杀害，特别是咱们那位副将军呢，被人家给软禁起来了，听说囚禁在钓鱼台，连行动自由都没了。说着张庆恩悲情难抑，蔚然长叹，哎，可惜呀，副将军一代名将成了降将军，忍辱偷生，真是遗恨千古啊。说完了，张庆恩锐利的眼神紧紧盯着董其武，攻心为上嘛，他觉得这几句话说的够歹毒的，句句都点在了董其武的要害处， 看看董其武怎么回答。没想到董其武的表情很坦然，他轻轻一笑，对张清恩说：行了，刚见面，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咱不说了啊，关于复工的事儿，人家走人家的路，跟咱也没什么关系，咱也别谈了。我来是有事求助于老兄的。张清恩怀疑的看了看董其武，董其武接着说：老兄大概已经知道了吧，国民政府已经凭了我的粮饷啊，不给我发钱了。你说我这失了万人，人吃马喂，他日子不好过呀。老兄，你得帮帮忙啊。张庆恩一听，心中暗喜，心里说话：行，只要你有难处，让我抓住就休想挣脱。想到这儿，他把脊背往沙发上一靠，一副大包大揽的态度：董主席，不要着急，你只要信得过老弟，这件事好说。接着他把语调一转，口气变得挺严肃：蒋委员长上次跟我说，一生不听他的劝告，把北平让给了共产党，一时足成千古恨呐。委员长还特为嘱咐我告诉董主席，绥远绝不可再蹈覆辙呀，董主席倘能以党国大局为重，区区粮草之事，小事一桩嘛，是吗？那我倒要仰仗张主任了。董其武一副诚恳的样子，让张庆恩觉得董其武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死硬。现在他稳住了董其武，如果再把孙兰峰这些实力派给稳住，那绥远的败局啊就有救。董其武看来问题不大了，可眼下孙兰峰大败而归，那么到底孙兰峰孙瘸子如今是个什么态度呢？哎呀，他简直想的脑仁都疼啊。后来一琢磨，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反正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想只要工作做透了，这孙兰峰啊也不能不听，他也是人嘛。想到这儿，张庆恩心里似乎有点底了，觉着一阵的寒冷，赶紧就钻进了汽车。他身旁还坐着个人，这个人呢叫思明，是他的副官，他是专门从重庆特选调过来的特务高材生。这个人呢行动机敏干练，特工技能突出，尤其是枪法，在特训班是独占鳌头。这思明呢也愿意跟着他干，所以张庆恩走到哪儿就把他带到哪儿。坡东的高坡上有座不大的道观，哎，这院墙啊已经倒塌了，彩绘剥落。张庆恩呢看见之后又从车上下来了，他带着思明往前走了一会儿，就走进这个破庙院里了。一看，好家伙，蓬蒿满院是鸟粪成堆呀、啊！神座上供的是吕洞宾，再看这位吕祖，那身上全是蜘蛛网了，那尘土足有一寸厚。张庆恩一看，这供桌上还有个铅桶，突发奇想，想要抽颗签呢，试试灵不灵。他叫思明从烟盒中抽出一支香烟来，然后点着了，插到香炉里，双掌合十，低头合计，是默默祈祷啊，心里说话：恳请吕祖指点迷津呐、啊！说完了，他摇动签筒，哗啦哗啦哗啦哗哗啦，其中有一颗签是应声落地。张庆恩拾起了朱签一看，那上面是一首七绝诗，诗中集中了几句古人的句子。签上怎么写的呢？写的是：楚客无心梦高堂，云雨巫山枉断肠， 此去已是芳菲尽，海天茫茫迷大荒。嘿，张庆恩你看是下下签，这几句话说的是透心凉啊，简直是不祥之兆，心中更加烦恼了。他把朱签又供到供桌上，转身走出古庙，一句话也不说，是钻进汽车，带着思宁是直奔武川。这武川县呢，在归绥北面，离归绥36公里，全县4800多平方公里，有十几个乡分布在大青山的崇山峻岭中。武川县的地势是西东南三面陡峭高耸，北面和中部平缓起伏。由于地势险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折扇长，醒木方，穿苍山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辈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www.5tps.com。
哎，据说南北朝的时候，这里曾出过北周的5个皇帝，被人们称作五帝之乡啊。抗战时期呢，我党领导的大青山游击队也曾在这儿建立过根据地，孙南峰的军队就驻扎在武川县东的一处山坡上。这地方原来啊，是一座外地客商收山货的货寨，由于场地宽绰，依山靠路，被孙兰峰征集过来，改成了兵营。汽车就停在兵营的门口了，见两名哨兵持枪肃立，枪尖上刺刀闪亮，虽然是寒风凛冽，却没有一丝的微缩之象。看到这儿，张庆恩心里头挺高兴啊。进的兵营，只见操场、靶场还有骑兵跑道都收拾得井井有条，非常干净。张庆恩心想还行，看来这孙老头啊还没被共产党给造堆。对于孙兰峰，张庆恩自然是非常熟悉了。这孙兰峰18岁在山东就当兵，从班长、排长、连长、营长一直做到兵团司令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行伍出身，说起打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官场应酬、宦海钻营则一窍不通，因为他性情直率，脾气暴躁。孙兰峰把一个军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宝贵，张家口惨败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他一辈子没打过这种窝囊仗，现在躲到武川这个山窝子里，主要是羞于见江东父老啊。摸准了这个心思，张庆恩就直往他的痛处说，一见面就说，哎呀，晚九兄啊，跑到山沟里躲清闲呐，你听好呗。孙兰峰果然面有愧色，哎呀别提了，败军之将羞于见众位弟兄啊。张庆恩听罢哈哈大笑，嗨，这算什么呢，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大丈夫不怕输，怕的是输了爬不起来，孙司令还有没有胆量一雪败军之耻啊。一听这话，孙兰峰的脑袋立刻就梗起来了，精瘦的脖子上青筋根根绷起，站起了一拍桌子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好，张庆恩一听高兴极了，党国就需要你这样的中坚力量，只要您有这样的志气，大仇何仇不报啊，对不对？他们俩走进客厅中央，从沙发上坐下，有人献茶点烟， 待了一会儿，张庆恩把身子往前探了探，显着十分神秘的说：“我说老兄啊，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晚九兄一个喜讯。国防部长何应钦总长让我告诉你，他准备把东北打散了的第九兵团的番号给你，再给你两个军的编制，每个月还给你30,000大洋的办公费呢。”真的？这孙兰峰一听啊，高兴了，乐得眼睫毛都乐开花了。张庆恩一看有门，哎呀，这种事情我怎敢欺骗孙司令啊，这是何总长亲口所言，那是一言九鼎啊。张庆恩顿了一顿，接着又说：“晚九兄可以立刻挂出第九兵团的牌子，招兵买马，我不久就回重庆，为兄长筹备编制和军饷，你看怎么样？”
好。
孙兰峰的冷脸上第一次露出笑脸，乐得他在这地上是来回直溜啊。他看了看表，哎呦，中午了，吃饭吃饭，有什么话咱们边吃边说。张庆恩和孙兰峰走进餐厅，餐厅里还坐着几个军官，一看他们进来了，立刻起身相迎。孙兰峰一一给张庆恩做了介绍，这是我的参谋长老孟。他又指着一个年轻的军官说：“他叫于震，我的政工处长，原来他是宝昌县的专员。”张庆恩满脸笑容，屈前一步，握住于震的手，摇了又摇。哎呀，少年英才，少年英才，前途无量啊！
好，好，好。
坐在于震旁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姑娘，高高的鼻梁，秀气的瓜子脸，戴着美式船形帽，更增加了几分妩媚。坐在那儿，宛如一朵空谷幽兰。张庆恩的副官思明一下就看呆了。哎呀，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姑娘吗？啊，太美了，太美了。这时那姑娘已站起身来，大大方方的自我介绍：“我叫白冰，少尉易报员。”这思明的眼睛一下子也离不开白冰了，他这眼睛就在白冰身上是转来转去啊。白冰倒不介意，接着又说：“我是江西干训所的第12期，学的是文秘，48年毕业后分到察北，察北沦陷，随于主任来到了武川。”这四名闲贴贴的还想再问点什么，突然听见餐厅外面一声昂奋的驴叫声和纷乱的蹄子声，刚一回头，一个身穿羊皮袄的粗壮的汉子已经带着一股冷风闯进屋来，笑嘻嘻的转过头来，将手一躬说道：“来迟了，来迟了，张主任见谅啊。”这骑驴而来的人到底是谁呢？原来这个人是傅作义属下骑12旅旅长鄂有三，他有个外号叫鄂毛驴子。这鄂有三呢，在副部中官级不算太高，但在大青山的老百姓当中名头却极响亮。那是怎么回事呢？咱介绍介绍啊。这个鄂有三呢，是绥远萨县人，1912年出生于萨拉齐县城西边40里的沙尔沁村一个叫郭二老毛的贫苦农民家中。因为老郭家子女太多了，生活十分贫困，母亲一生下他之后就把他呀送给萨拉齐耶稣教堂的瑞典籍牧师叫鄂必格收养了，所以啊他就随了养父鄂牧师的鄂姓，所以这鄂牧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有三，这名就这么来的。1930年，鄂有三18周岁了， 已经长成青年。这人呢，个儿不高，赤红脸膛，三角眼，中等个头，体壮如牛，多次参加归绥绥远省、华北乃至全国运动会，什么跳高、跳远、拳术比赛，总能赛出好成绩。后来黄埔军校来绥远招生，鄂友三被顺利的录取了。他到黄埔军校学的是骑兵科，他一边学骑术战术，一边仍顽强的进行体能训练。1934年黄埔军校举行建校十周年纪念大会，校长蒋中正莅临大会。在这个纪念大会上，组织全副武装的骑马横渡大江表演。鄂友三所在的九七骑兵科是演练单位，鄂友三想抓住这个机会给蒋校长露一手，不料他乘骑的烈马失惊了，呼呼这一叫，把他从马上给甩下来了。人是摔下来了，他的脚啊还套在马凳上，怎么甩也甩不掉了。马照样往前跑，哗哗哗哗哗哗哗，咋办呢？鄂友三只好双手交替拖地，咬紧了牙关，是苦苦的坚持，拼命的挣扎。就这样，他被烈马拖出去2-3里地呀、啊！在众人慌乱不安的看着他的时候，鄂友三使了个鲤鱼打挺，啊，噌，又穿上了马背，重新跨上马鞍，收住缰绳，勒紧了马嚼子，制服了狂躁的精马。就这一下，使在场军校的官兵惊讶不已，连蒋介石都大加赞赏。哦，此人叫什么名字？叫鄂友三。好，此人意志顽强，将来必有作为呀、啊！你想想，作为校长的蒋介石要表扬谁几句，那还了得？但当时那是至高无上的光荣啊！抗日战争一爆发，鄂友三就回到绥远，在自卫军前敌指挥部当了个上校参谋长。他这支队伍既抗日也反共，一次与八路军发生冲突，鄂友三被俘，他趁着看守不严的机会他逃跑了。八路军战士在他身后开了一枪，啪，这子弹打进他的后脖梗子，给他打了个裂隙，但是他还是逃跑了。后来这颗子弹在他脖子里啊纤维化了，始终未能取出来。打那之后，鄂友三与八路军结下的是深仇大恨啊。几年之后，鄂友三以国军第五骑兵纵队司令的身份，带着2000多人马重返大青山。他的口号依然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他是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战士。
折扇长，醒目方，穿长衫站桌旁，祖宗留下一瑰宝，我被发扬放光芒。听众朋友们，听评书请到我听评书网，网址3w.5tps.com。